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，名渊，他的祖先是陇西狄道人，是梁武昭王李浩的第七代孙。李浩生李兴，李兴生李重耳，在魏国做官，担任弘农太守。李重耳生李希，担任荆门镇江，统领豪杰镇守武川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一凤年间，追尊为宣皇帝。李希生李天锡，在魏国担任壮主。大统年间，追赠司空。一凤年间，追尊为光皇帝。祖父明虎在后位任左仆射，封陇西郡公，与周文帝以及太保李泌、大司马独孤信等人因公参左王命，当时被称为八柱国家，并赐姓大野氏。北周受禅后，追封为唐国公，谥号为襄。到隋文帝做丞相时，恢复本姓。武德初年，追尊为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陵墓称永康陵。父亲明昺，北周安州总管，柱国大将军，继承唐国公爵位，谥号为仁。武德初年，追尊为元皇帝，庙号世祖，陵墓称兴宁陵。高祖在北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，七岁时继承唐国公爵位。长大后，风流倜傥，豁达大度，任性率真，宽厚仁爱，能容纳众人，无论贵贱都得到他的欢心。隋朝受禅后，补任牵牛备身。文帝的独孤皇后是高祖的姨母，因此高祖特别受亲近喜爱，多次转任乔、陇、齐三州刺史。有个叫史世良的人，善于相面，对高祖说：“您的骨相非同寻常，一定会成为人主，希望您自爱，不要忘记我的话。”高祖颇为自负。大业初年，任荥阳、楼烦二郡太守，征召为殿内少监。大业九年，升任卫尉少卿。辽东战役时，在怀远镇督运粮草。到杨玄感反叛时，诏令高祖乘一马镇守弘化郡，监管官右诸军事。高祖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一向施恩树德，到这时结交豪杰，很多人诚心归附。当时杨帝多猜忌，人人怀疑恐惧。恰好有诏令征召高祖到皇帝所在之处，高祖因病未能谒见。当时外甥王氏在后宫，杨帝问：“你舅舅为什么来得这么迟？”王氏回答：“有病。”杨帝说：“会不会死？”高祖听到后更加恐惧，于是纵酒沉湎，收受贿赂来混淆自己的行迹。大业十一年，杨帝驾临汾阳宫，命高祖前往山西河东升降官员，讨捕盗贼。军队驻扎龙门，贼帅母端率众数千人到城下挑战。高祖带领十多名骑兵攻击，射出七十支箭，敌人都应弦而倒，于是贼众大败。大业十二年，升任右骁卫将军。大业十三年，任太原留守，郡丞王威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。群贼蜂拥而起，江都与朝廷隔绝。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先谋划，劝高祖起义兵。不久，马邑校尉刘武周占据汾阳宫，举兵反叛。太宗与王威、高君雅将集合军队讨伐他。高祖于是命太宗与刘文静以及门下客长孙顺德、刘弘基各自招募士兵，十天内人数将近一万，秘密派使者到河东召回世子李建成和元吉。王威、高君雅看到军队大量集结，担心高祖发动事变，互相猜疑恐惧，请高祖到晋祠祈雨，准备谋害他。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此事，报告给高祖，高祖暗中做了防备。五月甲子日，高祖与王威、高君雅处理公务，太宗秘密在城外布置兵力，以防不测，派开杨府司马刘正会告发王威等人谋反，随即斩首示众，于是起兵反隋。甲戌日，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史毕可汗，让他率兵呼应。六月甲申日，命太宗率兵攻取西河，攻下了。癸巳日，建立大将军府，并设置三军，分为左右军，以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，左领大都督，左统军隶属其下。太宗为敦煌公，右领大都督，右统军隶属其下。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，石隘县长因开山为院，刘正会为属，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窦从等分别担任左右统军。打开仓库，赈济穷困百姓，远近纷纷响应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高祖率兵西进关中，以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留守。癸丑日，从太原出发，有兵三万人。 丙辰日，军队驻扎临时县，在贾湖堡扎营。随武牙郎将宋老生驻守获益抵抗义军。恰逢连营雨持续十天，粮草运输供应不上，高祖命令撤军，金太宗恳切劝谏才停止。有位白衣老者到军门说，我是霍山神的使者，来告诉唐皇帝八月雨停，可从获益东南出兵，我会帮助军队。高祖说，这位神不欺骗赵无恤，难道会辜负我吗？八月辛巳日，高祖率军直趋获益，斩杀宋老生，平定获益。丙戌日，晋军攻下临汾郡和将军。癸巳日，到达龙门，突厥使必可汗派康烧立率领500士兵、2000匹马与刘文静在军前会合。随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，渡口桥梁断绝，关中想归顺义军的人受到很大阻碍。河东水边居民争相进献船只，不约而同前来，前后有数百人。九月壬寅日，冯毅贼帅孙华、士门贼帅白玄度各自率部众表示归顺，并准备好船只等待义军。高祖命孙华与统军王长协、刘洪基率兵渡过黄河。屈突通派他的武牙郎将桑显和率众数千人夜间袭击王长协，义军失利。太宗率数百骑兵从背后袭击，桑显和溃散，义军重新振作。丙辰日，冯毅太守萧造率军前来投降。戊午日，高祖亲自率众包围河东，屈突通固守不出，于是命令攻城，未能攻克而还。文武将吏请高祖担任太尉，增设辽左，高祖同意了。华阴令李孝常献勇封仓投降。庚申日，高祖率军渡河，住在长春宫。三秦的士人百姓每天来归附的以千计，高祖礼遇他们都超过期望，人们都很欢喜。丙寅日，派陇西公李建成、司马刘文静驻兵永丰仓，并据守潼关，以防备其他盗贼。太宗率刘洪基、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从渭北攻取三府，所到之处都被攻克。高祖父子从弟李神通在户县起兵，柴氏妇人在司竹起兵，到这时都与太宗会合。梅县贼帅邱师立、李仲文、周至贼帅何攀仁等合众数万人前来投降。乙亥日，命太宗从魏瑞驻兵阿城，陇西公李建成从新丰前往霸上。高祖率大军从下归西上，经过炀帝行宫圆院，全都废止，宫女释放回亲属家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到达长乐宫，有兵众20万。京师留守刑部尚书魏文生、又一位将军殷世师、京兆郡丞华仪挟持代王杨佑抵抗义军。高祖派使者到城下，讲明匡复之意，再三劝谕都不回应。诸将坚决请求围攻京城。十一月丙辰日，攻占京城。魏文生此前已病死，因殷世师、华仪等抵抗义军全部斩首。癸亥日，率百官被法驾，历代王杨佑为天子，尧尊炀帝为太上皇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义宁。甲子日，隋帝下诏加授高祖贾皇岳、史持节、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大丞相，晋封唐王，总揽朝政。以武德殿为丞相府，改叫为令。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。太宗为金兆尹，改封秦公。姑臧公李元吉为齐公。十二月癸未日，丞相府设置长史、司录以下官僚。京城贼帅薛举进犯扶风，命太宗为元帅攻打他。派赵郡公李孝公招抚山南，所到之处都被攻克。癸四日，太宗在扶风大破薛举的部众。屈突通从潼关逃往东都，刘文静等追到文乡将其擒获，俘虏其部众数万人。河池太守萧宇率郡投降。丙午日，派云阳令詹俊、武功县正理仲衮攻取巴蜀，攻下了。义宁二年春季正月戊辰日，世子李建成为抚宁大将军、东讨元帅，太宗为副元帅，总兵70000，攻取东都地区。二月，清河贼帅窦建德建称长乐王。吴兴人沈法兴占据丹阳起兵。三月丙辰日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宫弑杀隋太上皇，立秦王杨浩为帝，自称大丞相，改封太宗为赵国公。戊辰日，隋帝敬拜高祖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被九锡之礼。 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在长安通义里宅地建立黄高祖以下寺庙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停止使用主使服，向各郡颁发银兔符。戊戌日，世子李建成和太宗从东都班师。五月乙巳日，天子下诏允许高祖带十二流免官，见天子旌旗，出入警戒清道。王后、王女的爵位封号一律遵照旧典。戊五日，隋帝下诏说，上天降祸隋国，已故太上皇在江都遭遇盗贼，惨状超过望夷宫，祸患深于骊山北。哀悯我这个小子忽然遭遇大罪，哀嚎勇敢，心情糜烂崩溃，仰念这种荼毒，愁未得报，形影相吊，不知如何自处。相国唐王应期受命，济世安民，扶危救逆，从北到南，东征西怨，促成九合诸侯，决胜千里之外，统帅一下，大庇百姓，保护镇身，全靠唐王。德行等同造化，功勋高达苍天，万民归心，隶属在此，委屈作臣，违背天命。过去与夏依让相推，如果不是重华，谁能承受命运？当今九州分崩离析，三陵改补，大运已去，请避让贤路。谋划德性，自愧不能，私下命驾，当回归藩国。我本是代王，盗我而被取代，天意废弃，岂能如此？希望凭借击鼓之胜，以诛除四凶，幸遇维新之恩，得以充任三客，为皇族雪冤耻，守祭祀为孝孙，朝闻夕死，到九泉也无恨。现在遵循旧例，退居旧邸，百官群臣，改世唐朝，因依前代典制，奉上尊号，如同逝去重负，欣慰畅怀。假手真人，以除掉丑逆，众多贤士，明白正义，并敕令有关部门，凡有表奏，都不得上报。派史持节、兼太保、刑部尚书、光禄大夫、梁郡公萧造、兼太尉、司农少卿裴之颖，奉皇帝喜寿给高祖。高祖辞让，百官上表劝进，再三请求，才接受。隋帝退居旧邸，改大兴殿为太极殿。甲子日，高祖在太极殿即皇帝位，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，在南郊告天，大赦天下，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。官人百姓赐爵一级，义军所经过的地方免除徭役三年。撤郡赦州，改太守为刺史。丁卯日，在太极殿宴请百官，赏赐不同数量的丝绸。东都留守官员共同立隋越王阳洞为帝。壬申日，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人修订律令。六月甲戌日，太宗任尚书令，相国府长史裴寂任尚书右仆射，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任纳言，隋明部尚书萧宇、相国府司陆窦威同任内史令。废除隋大业律令，颁布新法。己卯日，被法驾，迎黄高祖宣简公以下神主，复祭于太庙。追谥妃窦氏为太母皇后，陵墓称寿安陵。庚辰日，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，封太宗为秦王，齐国公李元吉为齐王，封宗室蜀国公李孝基为永安王，柱国道玄为淮阳王，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，郑国公神通为永康王，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，柱国德良为长乐王，上开府道素为晋陵王，上柱国伯益为陇西王，奉祠为渤海王。各州总管加号史持节。癸未日，封隋帝为西国公。薛举进犯荆州，命秦王为西讨元帅征讨，改封永康王神通为淮安王。壬辰日，加封秦王雍州牧，其余官职如旧。辛丑日，内史令窦威去世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刑部尚书萧造任太子太保，追封皇子玄霸为魏王。西突厥派使者归附。秦王与薛举在荆州大战，我军战败。八月壬午日，薛举去世，他的儿子薛仁杲又僭越自称皇帝，高祖任命秦王为元帅讨伐他。丁亥日，高祖下诏说，隋朝太常卿高炯、上柱国贺若弼都能坚守节操，不阿谀逢迎，矫正王曲不屈不挠。司隶大夫薛道衡、刑部尚书宇文弼、左翼卫将军董纯都怀着忠义之心，却遭极刑处死，应当加以褒奖追赠，以告慰九泉之下。高炯可追赠上柱国、 谭国公、贺若弼追赠上柱国、杞国公，令有关部门分别加谥号。薛道衡追赠上开府、临河县公，宇文弼追赠上开府、平昌县公，董纯追赠柱国、狄道县公。又下诏说，隋朝又萧卫大将军李金才、左光禄大夫李敏都是名门望族，累世功勋的贵胄，却横遭屠杀，朝廷民间都为他们鸣冤。然而李氏将兴，上天的福座早有应验，冥冥中的福命深藏不显，却妄加诛杀。朕受天命，君临天下，志在洗雪冤屈，表彰善行，日夜不忘。李金才可追赠上柱国、申国公，李敏可追赠柱国、冠国公。另外，前代酷刑滥杀中，子孙被流放的全部放还故乡。凉州贼帅李轨献出他的土地前来归降，被任命为凉州总管，封为凉王。9月4日，高祖亲自审阅记录囚徒的案卷，将银兔符改为铜鱼符。辛未日，追谥隋朝太上皇为炀帝。宇文化及到达魏州，毒死秦王杨浩，建越自称天子，国号许。冬十月初一人申日，出现日食，李密率部众前来归降，封高祖的堂弟襄武公李琛为襄武王，皇台公李苑为庐江王。癸四日，下诏推行富人军所造的戊寅历。11月己酉日，因为京城粮价昂贵，下令从四面进入关中的人，骑车马牛驴各给予客米作为自己的口粮。秦王在浅水园大败薛仁杲，薛仁杲投降，陇右平定。乙巳日，梁王李轨在凉州建越自称天子，下诏颁布53条格，以简化法律，放宽刑罚。12月壬申日，加封秦王为太尉、陕东道大刑台。丁丑日，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。庚子日，李密在桃林反叛，行军总管盛彦师追击讨伐，并斩杀了他。武德二年春正月乙卯日，首次下令文官遇父母丧事，允许离职守丧。黄门侍郎陈叔达兼任纳言。二月丙戌日，下诏天下宗室中没有职务的人，不在徭役限制之内，每周设置宗师一人，以统领管理。丁酉日，窦建德在聊城攻打宇文化及，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突厥。闰月辛丑日，刘武周侵犯滨州。己酉日，李密的旧将徐世绩率领黎阳的部众及河南十郡前来归降，被任命为黎州总管，封曹国公，赐姓李氏。庚戌日，高祖微服出行到都城，以考察民情风俗，当天回宫。甲寅日，贼帅朱灿杀死朝廷使者，散其长势断阙，逃奔洛阳。下四月乙巳日，王世充篡夺越王杨栋的地位，建越自称天子，国号正。辛亥日，李轨被他的伪尚书安新贵捉拿后归降，河右平定。突厥使必可汗去世。五月己卯日，西国公去世，追尊为隋朝皇帝，谥号公。六月戊戌日，下令在国子学设立周公、孔子庙，四季祭祀，并广泛寻求他们的后代。癸亥日，尚书右仆射裴寂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，以讨伐刘武周。秋七月壬申日，设置十二军，将关内各府分别隶属其中。王世充派他的将领罗士信侵犯古州，罗士信率领部众前来归降。西突厥叶护可汗和高昌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九月辛未日，贼帅李子通占据江都，建越自称天子，国号吴。沈法兴占据毗陵，建越自称梁王。丁丑日，河州贼帅杜福威派遣使者前来归降，被任命为河州总管、东南道行台尚书令，封楚王。裴寂与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在界州交战，唐军战败，右武卫大将军江宝亦战死。滨州总管齐王李元吉畏惧刘武周的逼迫，逃往京城，滨州陷落。乙未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冬十月己亥日，封幽州总管罗毅为燕郡王，赐姓李氏。黄门侍郎杨公仁担任纳言。处死民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。乙卯日，讨伐刘武周，驻军于蒲州，作为各军的声援。壬子日，刘武周进军围攻晋州。甲子日，高祖亲自祭祀华山。11月丙子日，窦建德。12月丙申日，永安王李孝基、工部尚书独孤怀恩、总管于云 被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突然袭击，全部被俘。甲辰日，在华山狩猎。壬子日，大风吹断树木。武德三年春正月辛巳日，高祖驾临蒲州，下令祭祀顺庙。癸巳日，从蒲州返回。甲午日，李世济从窦建德处自行脱身回归朝廷。窦建德建越自称夏王。二月丁酉日，京城西南方有声音如山崩。庚子日，驾临华阴。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，被处死。三月癸酉日，西突厥叶护可汗、高昌王屈伯雅派遣使者朝贡，突厥进贡条只巨鸟。己卯日，改纳言为侍中，内史令为中书令，给侍郎为给侍中。甲戌日，内史侍郎封德仪兼任中书令，封贼帅刘孝贞为彭城王，赐姓李氏。夏四月壬寅日，从华阴返回，在益州设置行台尚书省。甲寅日，加封秦王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。秦王在界州大败宋金刚，宋金刚与刘武周都逃奔突厥，于是平定滨州。伪总管尉迟敬德寻向献出界州投降。六月壬辰日，改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，赐姓李氏，加授东南道行台尚书令。丙午日，亲自审阅囚徒，封皇子李元景为赵王，李元昌为鲁王，李元亨为封王，皇孙李承宗为太原王，李承道为安陆王，李承乾为衡山王，李克为长沙王，李泰为宜都王。秋七月壬戌日，命令秦王率领各军讨伐王世充，派遣皇太子镇守蒲州，以防备突厥。丙申日，突厥在白道杀死刘武周。冬十月庚子日，槐树贼帅高开道派遣使者投降，被任命为豫州总管，封北平郡王，赐姓李氏。武德四年春正月丁卯日，窦建德的行台尚书令胡大恩献出大安镇前来归降，封定襄郡王，赐姓李氏。辛巳日，命令皇太子统帅各军讨伐姬胡。三月，改封宜都王李泰为魏王。窦建德前来救援王世充，攻陷管州。夏四月甲寅日，封皇子李元芳为周王，李元礼为郑王，李元嘉为宋王，李元则为金王，李元茂为越王，开始设置都护府官员。五月己未日，秦王在五劳大败窦建德的部众，擒获窦建德，河北全部平定。丙寅日，王世充献出东都投降，河南平定。秋七月甲子日，秦王凯旋，在太庙献俘。丁卯日，大赦天下，废除五铢钱，通行开元通宝钱，将窦建德在街市处斩，将王世充流放蜀地，尚未出发被仇人杀害。甲戌日，窦建德的余党刘黑闼占据张南反叛，在明州设置山东道行台尚书省。八月，兖州总管徐元朗起兵反叛，响应刘黑闼，建越自称鲁王。冬十月己丑日，加封秦王为天策上将，地位在王宫之上，兼任司徒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。齐王李元即为司空。乙巳日，赵郡王李孝恭平定荆州，俘获萧衔。十一月甲申日，在明州设置大行台，废除明州都督府。庚寅日，焚烧东都紫微宫乾阳殿。会稽贼帅李子通献出他的土地前来归降。十二月丁卯日，命令秦王和齐王李元吉讨伐刘黑闼。壬申日，改封宋王李元嘉为徐王。武德五年春正月丙申日，刘黑闼占据明州，建越自称汉东王。三月丁未日，秦王在明水击败刘黑闼，全部收复被攻陷的州县，刘黑闼逃奔突厥。豫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反叛，侵犯益州。夏四月庚戌日，秦王返回京城，高祖在长乐宫迎接慰劳。壬申日，代州总管定襄郡王胡大恩被敌寇击败战死。六月，刘黑闼引诱突厥侵犯山东，设置谏议大夫官员。秋七月丁亥日，吴王杜伏威前来朝见。隋朝汉阳太守冯盎献出南越之地前来归降，领表全部平定。八月辛亥日，将明、京、并、幽、交五州设置为大总管府，改封衡山王李承乾为中山王，在扬州安葬隋炀帝。丙辰日，突厥协力可汗侵犯雁门。 即位日，晋军侵犯朔州，派遣皇太子和秦王讨伐攻击，大败突厥。冬十月癸酉日，派遣齐王李元吉在明州攻击刘黑闼。当时山东州县多被刘黑闼占领，各地有人杀死长官响应他。行军总管淮阳王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泊交战，李道玄战败阵亡。十一月甲申日，命令皇太子率兵讨伐刘黑闼。丙申日，驾临宜州，检阅将士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在华池打猎。庚申日，从宜州返回。皇太子在魏州击败刘黑闼，斩杀了他，山东平定。武德六年春正月，吴王杜伏威担任太子太保。二月辛亥日，在骊山打猎。三月乙未日，驾临昆明池，宴请百官。下四月己未日，旧宅改为通义宫，赦免京城在押囚犯，于是设置酒宴盛大聚会，赏赐随从官员绢帛各有差别。癸酉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魏伯公裴寂为左仆射、中书令，宋伯公萧宇为右仆射、侍中，关国公杨公仁为吏部尚书。秋七月，突厥协力可汗侵犯朔州，派遣皇太子和秦王驻兵滨州以防备。八月壬子日，东南道邢台仆射府公时占据丹阳反叛，建越自称宋王，派遣赵郡王李孝公和岭南道大使、永康县公李靖讨伐他。丙寅日，吐谷浑归附。九月丙子日，突厥退兵，皇太子班师回朝，改东都为洛州。高开道引诱突厥侵犯幽州。冬十月，驾临华阴。十一月，在沙苑打猎。十二月乙巳日，将奉义监改为龙月宫，武功宅改为庆善宫。甲寅日，从华阴返回。武德七年春正月己酉日，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，百济王扶余章为代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二月，高开道被部将张金树杀死，张金树献出土地投降。丁四日，驾临国子学，亲自举行式奠礼，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。吴王杜伏威去世。三月戊寅日，废除尚书省六司侍郎，提升吏部郎中官阶为正四品，掌管选拔事务。戊戌日，赵郡王李孝公大败府公时，擒获他，丹阳平定。下四月庚子日，大赦天下，颁布施行新律令。因为天下大定，下诏允许官员遇父母丧事服满三年丧期。五月，在宜州的宜君县建造人质宫，李世济讨伐徐元朗，平定了他。六月辛丑日，驾临人质宫。秋七月甲午日，从人质宫返回。西周发生地震山崩，江水倒流。八月戊辰日，突厥侵犯滨州，京城戒严。壬午日，突厥退兵。乙未日，京城解除戒严。冬十月丁卯日，驾临庆善宫。癸酉日，驾临终南山，拜谒老子庙。十一月戊辰日，在高陵打猎。庚午日，从庆善宫返回。武德八年春二月己巳日，亲自审阅囚徒，大多得到宽恕。下四月，在终南山建造太和宫。六月甲子日，驾临太和宫。突厥侵犯定州，命令皇太子前往幽州，秦王前往滨州，以防备突厥。八月，滨州道总管张公瑾与突厥在太谷交战，唐军战败，中书令温彦博被贼军俘获。九月，突厥退兵。冬十月辛巳日，驾临周氏碑打猎，并驾临龙月宫。十一月辛卯日，驾临宜州。庚子日，在潼关县讲习武事，改封蜀王李元轨为吴王，汉王李元庆为陈王，加授秦王为中书令，齐王李元即为侍中。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氏即暂时代理检校侍中。十二月辛酉日，从宜州返回。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日，命令各州县修整城防，防备突厥。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任司空。二月庚申日，加封齐王李元吉为司徒。戊寅日，亲自祭祀社稷。三月辛卯日，驾临昆明池。下五月辛巳日，因为京城寺庙道观不够清净，下诏说释迦牟尼弘扬佛法，以清净为根本，远离尘世的污垢，断除贪欲，因此广泛传。于是讲解佛经，约束学徒，调伏身心， 舍弃各种执着沾染，衣服饮食都依靠四众弟子供养。自从佛祖涅槃后，相法时期流行，末法时代教法衰微，逐渐变得泛滥败坏。于是有一些卑贱之徒，妄图自高自大，浮躁懒惰之人苟且逃避徭役，他们随意剃度出家，假托僧道名号，贪欲无度，不断营求索取，出入乡里，周旋于市井，驱使田产，积累货物，以耕织为生，以买卖为业，行事与普通百姓相同，行迹与平民无异，向前违背戒律条文，向后没有礼法典训，甚至亲自进行抢劫盗窃，制造妖言谣言，勾结豪强华丽，每每触犯法网，自陷重刑，亵渎扰乱真如佛法，倾覆毁坏微妙佛法，好比败草有草，污秽了良苗，如同淤泥混杂了清水。又寺院之地本是清净居所，是安心的处所，理当崇尚幽静。近代以来，建了许多寺庙，不追求空旷幽静的环境，只趋向喧闹繁杂的地方，装饰崎岖，洞宇宏伟，错乱隐藏，引诱接纳奸邪之人。有的连接市井街坊，临近屠宰酒肆，满屋尘埃，满路腥膻，突然增长轻慢之心，有损崇敬之意。而且老子垂世教化，贵在虚静淡泊，修养心智顺应自然，超脱物外，保全真性，持守专一，这是道家玄门。而奔走追逐世俗事物，尤其违背宗旨。朕顺应天命，统治天下，兴盛教化佛法，志在利益众生，心意在于护持。想要使玉石区分，香草臭草有别，长久保存妙道，永远巩固福田，正本清源，应当进行淘汰。各僧尼道士女官等有精进勤修持守戒律的人，都令其住在大寺观，供给衣食，不令缺乏。那些不能精进，戒行有缺，不堪供养的人，都令其还俗，各自回乡里。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例，务必依从教法，违反制度的事都应停止。京城保留三所寺院，两所道观，其余天下各州各保留一所，其余全部废除。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。六月庚申日，秦王因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同谋害自己，率兵诛杀了他们，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，继承统理国家政务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癸亥日，下诏传皇位给皇太子，尊皇帝为太上皇，迁居弘义宫，改名为太安宫。贞观八年三月甲戌日，高祖在两仪殿宴请西突厥使者，回头对长孙无忌说，如今蛮夷都归顺，自古以来未曾有过，无忌上祝千万岁寿。高祖非常高兴，把酒赐给太宗，太宗又举杯上寿，流泪说道，百姓得到安宁，四方彝族都归附，都是遵照圣上的旨意，岂是臣子的功劳。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轮流进献御膳，并进献衣服和日常用品，完全依照家人常理。这一年在城西检阅军队，高祖亲自前往视察，慰劳将士后返回，在未央宫设宴，三品以上官员都侍从。高祖命突厥协力可汗跳舞，又派南越酋长冯志带吟诗，之后笑道，胡人越人成为一家，自古以来没有过。太宗举杯上寿说，臣早年蒙受慈训，教授文道，自从追随一齐，平定京城，又有薛举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人，都是上凭圣上英明决策，幸而平定，三几年间统一天下，上天慈爱，尊崇宠爱，于是担当重任。如今上天保佑，风调雨顺，年成风族、披发左衽的一族都成为臣民，这岂是臣的智慧能力，都是上凭圣上谋划。高祖非常高兴，群臣都高呼万岁，直到深夜才散。贞观九年五月庚子日，高祖病危，下诏入病之后，皇帝应在别处处理军国大事，丧服轻重全部依照汉制，以日待月，陵墓制度务必简约。当天在太安宫垂拱前殿去世，享年70岁。群臣上谥号为大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十月庚寅日，葬于县陵。高宗上元元年八月，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。天宝十三载二月，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。史官说，隋朝末年国家动荡， 昏君燃起燎原之火，群盗发起逐鹿之机，暴虐无度，祸乱横流，无法挽救。高祖看清毒夫明贼的气数已尽，知道新主将要兴起，秘密运筹雄图，但未展龙腾之势，而委屈自己向可汗求援，用谦卑的言辞回复李密的书信，决断神机快如疾雷，驱使豪杰如同风吹草倒。待到民心归附，禅让受命，刑法大大删减繁苛，爵位不超过许州。因此抢夺钱财的人有羞耻心，藏匿山林的盗贼知道过错，人们怀念汉代的宽平，不责备高皇的谩骂。然而优柔寡断，谗言得以通行，杀刘文静时一法不从，赏裴寂时屈恩太过，奸佞因此进谗，必信得以挑拨。献公于是离间了申生，小白岂能怀念赵乎？一旦兵器指向爱子，箭矢急于申孙。匈奴不久侵犯汴桥，京城都忧虑被异族统治，没有圣明之子，王爷几乎完了。赞语说，高祖开创基业，势如摧枯拉朽，国运神武，迦南圣明谋划，言语生于床子之间，祸害切于肌肤之上，吃枭的吟咏无损于我们。